好，我们翻开传道书哈。
对不起，就是帮我拿一本圣经好吗？
那个哦，这个是奉命需要传下去的，这是哦，可是你们都是新人了，算了。上一季的学生没有来，不用填了。好，那个我们上一次传道书讲到一半哈。我们讲到哪里？记得吗？我们讲到在日光之下，传道者说他观察到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你们离我好遥远，以前的教室小一点，距离比较轻哈。对，好，
那个我们讲到什么？传道者发现，在日光之下，他追求爱情不满足，他追求财富不满足，他追求名声怎么样？不满足，对不对？我们上次讲过，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拥有什么掌声，对不对？所以呢，好，追求多子多孙怎么样？他说一生一世赚得的财富，也不知道身后那个人会不会好好的管理，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人生在世所有的劳碌都是什么？虚空。 OK， 他说你力大的未必怎么样得胜，是不是？你跑快也不见得能赢，所在乎的都是什么？当时的机会。 OK， 所以呢，是不是很虚空？你努力了半天，你知道以前我们不是，我知道在国内应该也是有考大学，有没有？哦，我们平常成绩都很好，努力了半天，考试前一天太紧张拉肚子，发高烧生病，结果考试什么失常，那一次考试定了终身。其实能代表你一生的努力吗？不行，对不对？人生确实有很多东西，传道者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好，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摩西讲的，我们一生在世怎么样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传道书如果只有这样，非简书基本上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不对？好，传道书讲两个很明显的对比，他在教导我们。你看他传道书第二章哈，第二章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写传道书，他为什么要有这些观察。他说我想要知道我们一生在世当行何事为美。 OK， 然后他就说观察这么多，在日光之下呢，很无奈，很多的眼泪，很多的未知。那我们上礼拜停在哪里？停在第七章，我们说什么？往朝上之家比往宴乐之家好。为什么？因为你去看参加人家的追思礼拜，你看到这个人怎么样被盖棺论定，就提醒你自己。请问各位，当你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你希望怎么样被盖棺论定，对吗？如果你有一个 picture， 你希望你死掉的时候追思礼拜的时候人家怎么讲你，人家是怀念你还是痛恨你，还是拍手叫好你终于走了，是不是？人家是怎么样来看你，就决定你还活着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过你的日子，这样对吗？昨天一望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来问我说，他说你觉得你人生有没有什么遗憾呢？你觉得你有没有想在你要走以前想要做些什么事情？他就问我有没有什么遗憾。老实想，我想了半天，我就说孩子我已经该教的我也都教了，教会的服事呢我也自认都还蛮尽心尽力的准备，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遗憾，这样子。他说那你满足吗？然后我当然就说了一句非常谄媚的话，我就说啊，我有神跟有你就满足了。Anyway， 我们都要想一想，如果今天神就把你带走，你有没有遗憾？有没有什么你该做的你没有做？有没有什么你该说的你没有说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传道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虚空很无奈的一个光景，就是在哪里？在日光之下。但是传道者其实要讲的是什么？有啊，但是传道者其实要讲的是什么？你 你如果希望你的一生要怎么过，结论在哪里？从十一章开始他就讲，少年人啊，你可以随便过你的人生，你爱怎样就怎样。哇，这个以前台湾就有一句流行，自从这个广告词流行出来之后，青少年全部都反了。然后他就说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哇，青少年爱死这句话了，台湾就开始parenting 了。 OK，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就是世界的写照。包括今天牧师讲的这个性爱的混乱，就是身体是我的啊，我爱跟男生，我爱跟女生，随我便，对不对？我爱婚前，我爱婚后，随我便，是不是？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传道者说没，对，没有错，你爱怎样你就怎样。但是你要小心一件事情，你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将来都要怎样，神都要审问。在传道书第十一章很清楚，这是他的结论。他观察了这么多在日光之下无奈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包括死亡，没有人知道你什么时候走，对不对？没有人知道你的死期，这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掌握。但是传道者说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知道的。第三章说什么？万事万物都有，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什么？定时定期，谁在掌管？神在掌管，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对不对？好，那他说我们可以随便做什么，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神要为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怎么样，要我们来向他负责，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是吗？好，现在请我们看传道书第十二章。传道书第十二章呢，就来到了我们传道书在上面，就来到了他写这一卷书真正的目的。来，传道书第十二章，他说这些事我们都听见了，总意是要干什么？遵行他的诫命，对不对？总意要我们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新约是不是也是这样教导的？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传在二章五节，他说我在观察，我们在天下一生当中当行何事为美。等到他观察完之后，他得到一个结论，总意就是要什么？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意思就是我们要学习在日光之下过一个日光之上的生活，这样了解吗？我们要真正追求的不是那些最过去的东西，而是有永恒价值的事物。这个是传道书要教导我们的，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哈。如果我们定睛在都是世界上的东西，赚钱啊，生小孩啊，然后把孩子养大了变博士啊，然后就离家以后就不理我们了。如果我们都是在追求这些东西，到头来真的一场空，就像传道者讲的。可是如果我们定睛在日光之上，你就会发现你现在在人世上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所你所拥有的，你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就变成神来为我们人生效力的那个万事。这样有了解我意思吗？使我们得到益处，而不是变为我们的偶像。好，那在那个如果你们有带讲义或是刚刚有拿到讲义的，在第三页里面我做了一个表格，举一些例子。在日光之下呢，传道者说世上的事物你拥有再多你都不能满足，因为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对不对？但是在日光之上呢，告诉我们说什么？主就是我们的一切，他来要给我们什么？丰盛的生命，对吗？他来要给我们饱足的生命。诗篇36篇告诉我们有神就得饱足，这是在日光之上。日光之下呢，一切劳碌都是虚空，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在日光之上，哥林多前书15章也是我自己很喜常常激励我的经文，是什么？他说我们在主里面所行的一切的劳苦都不会是什么突然的。启示录14章不也讲吗？他说那些在主里面死掉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因为他们习了世上的劳苦，而且他们做工的果效会怎么样？随着他们，会随着他们。你在世上，你好了，你风光三四十年，大家给你掌声喝彩。但是呢，我们属主的人，我们在日光之上是永恒的，神都纪念你的劳苦。 写在生命册上是谁都不能涂抹的，对吗？写在报纸上的新闻，今天看下礼拜人家就不知道了。写在生命册上的新闻，永远纪念。OK， 好，所以在日光之下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我们今天也看到这样的事情，对吗？好无奈，是不是？对，但是感谢主，在日光之上告诉我们什么？敬畏神的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而且神有一天必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学习等候神，不要只是看现今的光景，我们要起来想要为神揭竿起义，我们要很小心。圣经已经提醒我们了，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OK， 好，在日光之下呢，死亡是众人的结局。不管你行恶，你行善，你是人，你是狗，你是猪，全部都要经历死亡。这就是传道人觉得很无奈，智慧人跟愚昧人没两样。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在日光之上，神怎么看死亡？神怎么看死亡？神看圣徒之死是极为宝贵的，对吗？神怎么看死亡？死亡对那些没有信主的，对那些作恶的人，确实是灭亡。但是对于相信神的、爱神的人，死亡是什么？对啊，死亡是跟神同在的，好的无比的，对不对？死亡只是人生的一个短短的结束，跟一个更美好人生的开始。这就是我们在日光之上，好，很大的差别。所以今天你到底是活在日光之下，还是活在日光之上呢？这些东西就给你看见，你是在那里劳苦愁烦，你觉得一切都是空的，你为了这个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在那里唉声叹气，还是你真的相信神是公义的？还是你真的相信说神，你真的感受到有主你就饱足呢？这些你都可以来成为你自己的一个标杆，让你看见说你是活在日光之下，还是你是活在日光之上的生活。好，最后呢，我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在日光之下，我们如果单单追求财富啊、享乐、智慧、公益、尊荣、爱情、学问、长寿、健康、多子多孙，这些东西好不好？好，我告诉你，这些东西你在圣经里面都能找到，都是神给人的福气。我们不要很世俗的说啊，那都是世界人追求的，那我们就太虚假了。今天牧师有讲虚浮的话不要讲，对不对？哈，确实，我刚讲的那些东西都是圣经给我们里面讲到的祝福。你说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有没有多子多孙？你看亚伯拉罕多有钱，他多有名，他已经死那么久了，我们大家到现在都还认识他，对不对？所以神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可是哈，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如果你单单追求我刚刚讲的那些福气，神却不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位，或者神你根本不认识神，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零， eventually 都是一个零。请问你有十个零跟你有一百个零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都是什么？虚空，都是捕风，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活在日光之上，你的心爱慕神，你以神专一的跟随神，对不对？你在敬畏神的态度里面，你享受神给你的爱情，神给你的财富，享受神给你的学问，给你的多子多孙，给你的健康，你在神里面，神就是那个一。好，我现在问你，你现在墙上有很多的零，你想要把一摆在哪里？你是最富有的哈，你现在墙上我有十个零， OK， 你那个一要摆在哪里你才会最富有？当然是最左边啦、啊，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那个一有时候都在屁股，哎、欸，有没有？在一好，在我们可能平常只有十块，只有一百块，只有一块钱。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始来追求，把那个一往左边移，好吗？因为一最靠越靠左你就越富足，同意吗？那个一呢越往后呢你就越没有，你就越空虚，你就越不满足。这就是日光之下跟日光之上的差别。好，所以当神是我们人生第一位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个零越多越好，对不对？ 所以主耶稣已经讲了，马太福音六章耶稣已经讲了，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这不我讲的，这耶稣讲的哦。所以你只要有那个一，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敬畏神，你尊重神，你把神摆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后面那个灵神自己会加添，越添越多，越添越多。了解我意思？好 ，OK。那我们最后进入传道书的结论，因为我还要讲，这边没有装哦。好，给我提醒一下，现在几点？
11:37。
好，所以最后我们对传道书做一个结论哈。传道书的结论刚刚大家讲了，总意就是要什么？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感谢主，今天林牧师就在讲敬畏神的信息，大家有听进去吗？什么叫敬畏神？你的定义是什么？你听到敬畏神，你读经读到神告诉你你要敬畏我，你的定义是什么？尊主为大，然后遵行他的话，是不是？那什么叫尊主为大？哦，不要贪心。什么叫尊主为大？哦 ，OK， 好，所以尊主为大就是凡事寻求神的心意，对不对？很好，还有什么？什么叫尊主为大？啊？哦、OK， 非常好。尊主为大就是你相信神所量给你的环境都是他认为对你最好的。所以我讲过我们要凡事谢恩，记得有一堂课我讲我们要凡事谢恩，我们现在学生已经换一批了，我们再讲一次，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哪两个字倒霉。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我们都不倒霉，因为既然是神量给我们的。传道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会兴起各样的环境来磨练我们，都是在神的手中。 OK， 好，所以尊主为大就是凡事寻求神，尊主为大就是什么？不管神给我什么环境我都顺服，我都感谢赞美他。这个就是尊主为大。这个为什么他要一丝啊？主，我感谢赞美你，即使 Zen 坏掉也要赞美神。好，没关系，就平等好了，平等好了。那赞美好，尊主为大还包括刚刚林真讲的顺服什么神的命令。所以这位姐妹刚刚说不要贪心，不要贪心就是神的命令，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尊主为大？什么叫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神说不要做的你就不做，神说要去做的你就去做。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光景，在日光之下我们的光景就是什么？神说 no 的我们说 wait， 或是坏，对不对？对对对，神说 no 的我们说坏，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不能那样？对不对？然后神说 yes 的我们说 no， 神要我们去做我们都不去做，是不是这样？然后很多时候神要我们等候我们就说 no。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尊主为大凡事以他为主，我们是不是一个真实关心神荣耀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顺服他旨意的人？这个顺服绝对包括等候。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呢太匆忙，真的，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啊，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我们静置不肯，我们太忙碌。你知道有一天，你知道我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情，所以我就常常需要寻求神。有一天呢，神就给我看见一个 picture， 神就说我们今天好像我们今天很做一件我觉得很可笑的事情。好，因为神给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笑，神说我们今天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在要吞吃我们，对不对？要破坏教会的合一。我们在面对魔鬼的时候，现在是神跟魔鬼在那征战，好，我们出来挡在神的面前说神我保护你。我们今天做的就是这个。神需要我们保护吗？有征战的时候神的儿女应该做什么？ 你们记不记啊？你们大家因为有一半已经不是，以前林牧师讲过，他说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因为神已经得胜了，对不对？
嗯嗯。
其实我们神的儿女只要把军装穿好，站在躲在神后面就好了。
嗯
嗯。你懂我意思吗？是神是我们的大元帅啊。
嗯。
所以你看耶稣亚记第五章那个太重要，耶稣亚去打耶利哥城之前，他必须要面对那个天使，他一定要经过这一仗，因为他本来以为他是大元帅，对不对？他要准备去打了，可是其实他那时候很苦恼，他不知道怎么打，所以他一个人在平原在那里观望啊，将来这片地，那我现在要定什么战略、什么政策，这是我们常常在想的啊。我现在遇到困难啊，我现在要想什么办法，我要用什么政策，我们都一直在想办法。可是神告差派那天使来告诉耶稣亚说，办法是我在想的，你只要领受就好，我会告诉你要怎么打，对不对？所以你看，当这个耶稣亚，我们人哈都很喜欢选边站。以前你跟我是一国的，还是你是跟他一国的？有没有？耶稣亚就是这样啊。他碰到那个天使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我要先搞清楚你的立场，才决定我接下来要怎么样跟你对话，对不对？但是呢，天使说什么 ？Neither 都不是，我也不是来帮你，我也不是要帮敌人，那我是要来干嘛？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你在工作上，你在侍奉上，你在人生婚姻里面教养孩童，你遇到了各样的事情，请你记得，要打仗的不是你，耶和华才是我们的元帅。我们就把军装穿好，躲在神的后面。耶稣亚后来有没有顺服？有啊，他马上把脚下的鞋脱下来，有没有？就俯伏敬拜。所以他就，我猜想圣经没讲，我猜想他就从他领受很多很多的计划，对不对？后来神就告诉他耶利哥城要怎么打，不费一兵一卒，根本不用，你还要写作战计划都不用，神就告诉你，大家每天出去运动，一天真的绕一次还消耗蛮多卡路里的，对不对？一天出去运动，最后一天绕七次，城就倒了。神就是这样做事的。可是我们常常花很多的力气，结果把事情搞砸。所以让我们学功课。真的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俯伏寻求神，这叫尊主为大。你问主说，我要怎么做？你的耶利哥城计划是什么？你告诉我，然后我就跟你说，我就做，这叫尊主为大。好，所以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什么？你要寻求，你要等候，你要等候到神给你答案，你才能行动。很多时候像亚伯拉罕有没有等？他有，他等了十几年，后来发现怎么样？神怎么都没有动作，那我自己来好了，我来帮神的忙，就帮出了一个以实玛利，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因为太听太
难的话，对。OK， 那我跟你讲哈，很多人会在这，我不是因为我是姐妹 ，OK， 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既然我们今天讲丈夫或是父亲在家里面的角色，丈夫真的很重要，我们做妻子的只是帮助者，你不要把你因为你听了太太的建议，你就把责任推给你的太太，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是最后做决策的人，你的妻子可以给你有建议，是你决定听他的主意的，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弟兄不多 OK。 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以前我小孩，我处理小孩打架哈，不是打架，小孩有时候在学校同学欺负他，他就会推回去嘛，很正常嘛。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呢，圣经的原则不要以恶报恶，对不对？我说，当他推你的时候，你就是受害者；你推回去的时候，你就加害人了，你就再也不是受害者了。对不对？而且你将来，你说你到法官面前，你说法官，你说你为什么推他？你说因为他先推我，法官会因此就不判你罪吗？当然不会，因为你可以做选择，他可以推我，我不见得要推他。我们每一个人，传道书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有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说的每一句话，要向神交账，这就是传道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要抓住。你不要一听到传道书就说啊虚空，下次想到传道书就说日光之上，想到传道书就是什么 敬畏神，想到传道书就是要把那个一往左边移。OK， 好，好。那我在思想问题里面呢，有提到一个哈，传道者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你听他讲这两句话。跟保罗哈，我在准备的时候，神就给我保罗讲了这两句话哈。保罗就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是不是也是说，他日光之下什么都是虚空？有没有？他说都是粪土。保罗说都是粪土哈。然后保罗也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是不是也很像传道者说：“哎呀，我恨恶生命呢？”我问一下。请问这两句都是讲类似的信息，有什么不同？哦，一个是消极，一个是积极，很好，一个有，非常好。前面一个有意义，一个没有意义。好，所以你若只为自己活在日光之下呢，一切都是虚空。但是这两个最大的差别，中间有什么造成那个差别？就是耶稣基督。有没有？保罗说他为什么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他有耶稣基督做他的至宝。为什么保罗说他宁可他想要死掉？因为他想要与基督同在。你看到那差别吗？所以 again 回到我刚刚讲的，传道书的中心思想不是虚空，传道书的中心思想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日光之下过一个日光之上的生活，就是你一定要有神，你一定要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要让神在生命当中居首位。这就是传道书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好，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大家就自己来看哈。我们在敬畏神上有什么操练或经历啊？是否把最好留给呢？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我们要开始来思想，你要留什么给你的小孩？OK， 好，所以当我们敬畏神，我们尊主为大，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听了道，我们要行道，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做法、想法、计划都要怎么样改变？要跟随神的心意，而不是跟着我们的心意。我们不管做什么计划，我们要说什么话，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请大家一定要想想，耶稣会这样讲吗？耶稣会这么说吗？他会这么做吗？可以稍微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哈，我们不要凭血气，我们要祷告直到神的旨意清楚显明哈。所以 Bill Johnson 有一句话我自己很喜欢，他说我们如果听道而不行道呢，会把你锁在一种毫无能力的生命模式当中，而且我们久而久之会变法利赛人，因为我们很多的知识，我们都把那知识拿来看别人哪里做得不好，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生命毫无能力。 OK， 好，那传道书就到这里结束。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有想说，对一个老师而言，你们知道什么是虚空吗？就是我讲了半天，你们都没有去行，是不是也很虚空？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让我经历这样的虚空。OK， 好，我们现在要来看雅歌书哈。好，雅歌，我们把那个现在已经散乱了，那我们就来发一下哈，一家一份哈，老规矩，一家一份。然后这边应该都是，对，应该都是吧。这是电脑吗？对，它都是电脑。有没有？
有。
对，有一份给我就好。OK， 好。这边还有，两边都有在发。好，一家拿一份，我不知道，我有45份。哎，对。好，来雅歌书哈，我们请翻开。我想先请问一下，我们在座有没有人没有读过雅歌的？你举手。没有读过的。哦，只有一个。好 ，OK， 那大家都读过了哈，那我就很快的走过好不好？因为我现在只有40分钟哈。好，雅歌的希伯来原文的名字就是歌中之歌哈，是在所有歌里面最好的一首哈。那在第一章1节里面标题有讲到说所罗门的，有没有？这个所罗门的原意，在希伯来文的原意可有3种解释。一种解释指这是所罗门做的，可以指说什么是 属于所罗门所有的，或者是献给所罗门的，都有可能。好，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是所罗门做，有些认为不是，是别人写给他的。 whatever， 那个不是真正重要的，真正重要是到底神把雅歌这一卷书放在圣经里面，神想要表达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OK，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过在那些字句上面钻泥，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字句怎么样，其实是叫我们死。 OK， 好，那雅歌的内容呢，基本上你如果按照字面来看呢，它就是在讲男女之间互相的爱慕、追求跟相守。哦，好像偶像剧的剧情哈。好，所以我不知道，就大家还是少女情怀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渴望白马王子骑着白马出现在你的门口，有没有？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就很想要，我每次看那偶像剧有那个公主抱，我就很想要尝尝到底公主抱是怎么样的感觉。那我在看那个雅歌的时候，他有两次提到哈，他说那个良人的左手抱，右手抱着他，左手在他下面哈，我就在想说那个好像就像公主抱的姿势，有没有？好，所以你就看到说这种情啊，他们是很自然的，很开放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隐晦，没有那种黑暗，就是我们胡思乱想的，就是在描述夫妻之间的那种亲爱。好，所以雅歌让我们有这种感觉。当然对于本书的情节有两种看法，有的人认为就是单纯的两个主角，就是所罗门跟那苏拉密女的女主角，他们两个互相的爱慕。但是呢，另外一个是说有三个人物，好，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那个苏拉密女，再来就是一个苏拉密女所爱慕的牧羊人，这是三角恋爱，这也是偶像剧常有的剧情。OK， 好，但是呢，大部分的学者是倾向第一种看法，就是只有两个主角的。那这个祈祷本圣经呢的注释，他把这首诗整篇雅歌呢分成了六首诗歌，我觉得蛮不错，我就写下来给大家参考。那你如果有机会再读一次雅歌，你下次去注意的时候，你们生命读经读到雅歌了没？还没。 好，你下次灵修读雅歌的时候，我请你特别注意，雅歌很有意思，它是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在写的。好，女生唱一唱，然后男生唱一唱，女生唱一唱，男生唱一唱，那中间就有路人甲，中间就有一些和声，好，有一些宫女，好，有一些他的朋友就会出来和声一下。好，你下次去看雅歌的时候，你稍微看一下，很有意思，男女对唱，然后中间有一些和声，好，很美的一首好歌。然后它里面呢分成了六首，有六大段落，讲到这个你们自己看，我就不讲了。那雅歌书呢，它的文学题材确实是比较独特，因为跟圣经其他的东西都不一样，对不对？它也没有讲到神，讲到神的手，什么都没有，就是很自然的，好像讲到人间的爱情。那圣经学者就有四种不同的解释方法。第一种叫字面法，就是它只是一个故事，他实际发生的故事就是讲到男女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爱慕，歌颂爱情的伟大跟美好。那另外一种呢，是犹太的学者他们的看法，他们就是认为说这个雅歌呢，它是虚假虚幻的故事，它主要是在讲什么？讲到以色列神跟以色列民之间的爱情。所以犹太人他们每一逢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读雅歌，象征着神对他们的爱。好，这个是寓意法。第三种的解释方法叫预表法，这是比较多保守派学者的看法，我自己 personal 我也比较倾向这个。他就提到说雅歌他确实讲到人间的爱情，可是呢，同时他也预表什么？基督跟教会，就是他的心腹之间的爱。好，最后一种呢就是戏剧法，就是雅歌只是一幕有好几幕戏的戏，我基本上我是不赞成，因为如果只是这样单纯的戏剧，神不会把它收录在圣经里面，对不对？神既然让它成为正典呢，一定有神想要向我们表达的。那当我在准备雅歌书，因为只有一堂课要讲，我没有办法细讲，所以我就在神面前默想说，神要我怎么样来带雅歌书。神就突然让我看到说，从雅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过夫妻的生活，我们怎么样过与神相交的生活。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圣经向我们启示，神跟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关系，对不对？好，在创世纪神是什么？神是创造主。在律法书里面神是什么？ 神是与我们立约的神，在历史书呢，神是废王、立王，掌管历史的主宰，对不对？他要立扫罗，他要立大卫，他要让大卫的后裔全部当王，对不对？你看北国也是，都是神在主掌。好，所以在历史书当中，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在我们还学过什么？在诗篇里面，神是什么？神是王，对，我刚有听到，神是王，神是牧者，神是什么？我们的磐石，对不对？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避难所， OK， 好，我们的帮助。好，在传道书里面，神是什么？神是掌管万事万物，有没有记不记得天下万事都有定时，都在神的手中。神是掌管万事，而且什么？审判的主。在雅歌里面呢，他突然间转换一个身份了，从在高高在上变成在我们旁边了。他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的新郎。神变成我们的良人了。好，神变成我们的新郎了。所以我们现在进入雅歌，我们要转换我们的 mindset， 好，我们现在是神的什么新娘， OK， 神在跟我们谈恋爱，好，我们在爱慕神，我们在追求神。好，在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人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字，在以赛亚书第54章里面。好，然后和希阿书里面，神也对以色列百姓说什么？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你可以看到神是神自己讲的，他是我们的丈夫，好，他是以色列的丈夫， OK。 所以呢，你看当以色列拜偶像的时候，为什么神那么生气？因为以色列人搞婚外情啊，神说他们在犯奸淫啊，你们有我这个丈夫，你们还去追求别的丈夫啊，对不对？好，所以神非常的愤恨我们拜偶像离弃神。好，那到了新约呢，以弗所书就清楚告诉我们，夫妻关系就是预表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到了启示录呢，更明白的讲，基督在等候什么？心腹，就是教会，装饰整洁，他要来迎娶。所以我们就是耶稣的新娘。好，雅歌虽然描绘男女之间的感情，也表达我们跟神爱的关系。好，那我们都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制度，对不对？神看的是美好，他说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看这预表基督跟教会合为一体，对不对？好，神早就已经都在他的 mindset 里面了。好，只是慢慢的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所以雅歌教导我们男女相爱之道，教我们享受怎么样享受在婚姻里面的喜乐。好，可是同时雅歌也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的神，我们怎么样去体会神对我们的爱。OK， 神把爱情跟婚姻视为是神圣美好的，他也看我们之间怎么样，我们跟神之间的爱情也是美好的，他渴望我们来爱慕他。哈，那我下面就要从雅歌我们来一起分享维持爱情跟亲密关系的要素，包括在日光之下的婚姻，跟在日光之下我们跟神的关系。好，我们先来看婚姻。哈，第一个，我全部用的都是雅歌里面的经文。好，我们从雅歌来看。哈，雅歌开宗明义一开始，你就看到这两个人就开始非常怎么样？我们中文就是很恶心，一直在那里就互相的爱慕来爱慕去，称赞来称赞去。哈，啊，我的骄傲啊，你甚美丽。然后那个太太那个心腹就说啊，我的良人啊，你如此的可爱。对不对？就是这样。哦，那两边就互相在那里称赞。哦，他说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啊，然后洋人就说哦，我的心腹你夺了我的心。有没有？我们都会说啊，除你以外我眼中再也没有别人。你看婚姻生活要甜美，我告诉大家，你真的不能只靠意志。什么叫靠意志？就是你想到婚姻就是忍耐，有恩慈，凡事包容，不计算对方的恶，这样的婚姻能够长久吗？对不对？婚姻要甜美，不能只有意志，更需要什么？有情感，是不是？你看到这个雅歌书里面，男主角跟女主角互相的爱慕，哈，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维系爱的情感，夫妻要常常把我们心中对配偶的什么赞赏和喜爱，借着话语、肢体或是其他的方式
那浪漫的晚餐啊，送个小礼物啊，出去散散步啊，聊聊天啊，各种各样的你们夫妻喜欢做的方式。 OK， 话语、肢体、拍拍、拥抱，对不对？等等这些东西来表达你们的爱意。这个叫做在那个 NER， 就是恩爱夫妻里面也教我们要怎么样，要在爱情银行里面要存款。你像我们里面存款就不够，那个情感一直越来越没有，你看对方呢就不再可爱而是可恨，是不是？那为什么会从可爱变成可恨呢？因为我们中间大家怎么样都没有存款，之后就破产。所以有存款最好的最容易的一个方式，不用钱的的方式，就是常常向对方表达你喜欢他的心，你恋慕他的心，好，你觉得他有什么地方很好，不用讲的就是很虚假，不用去找那个爱情大全全书，不用。OK， 你就想想你当初为什么会爱上这个人，求主帮助我们重拾起初的爱，好，然后呢就回想过去，就他做任何一点点小事，为你做的，为家人做的，你都怎么样变成赞赏，变成感谢来对他讲，那么一点点的存款呢就可以怎么样，哦，你就发现你对他的爱就会滋长。好，像黄旺两年前呢，那他就那时候我们结婚23年，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你真的还像我们20几年认识的时候一样那么可爱跟美丽。哦，大存款哦。对不对？哦，那像有时候他在家里做什么事，我都说，哦，你怎么那么棒啊？你好厉害，你好有智慧哦。哦，他就很高兴，对不对？好，我们要常常这样子，那看到他就说，帅哥，帅哥，有没有？像我很喜欢我们小组有一对夫妻，那个弟兄每次叫他太太都叫大美女，有没有？就越叫越美，对吗？对不对？因为神说我必照着你们砸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你天天叫你的太太大美女，她就变成什么大美女哦。OK， 好，所以呢，第一个记得我刚刚讲的，不要单单听到，也要行道，不然我今天就是虚空了。OK， 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开始在生活当中操练。假如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刚刚是希望用一种轻松哈，但是如果你现在你的婚姻真的在 suffer。你确实你在婚姻当中你觉得你对你的配偶已经没有那个爱的情感了，好，我现在说的不是意志，我现在说情感，你已经觉得你看他真的不可爱，你真的看到他就讨厌，巴不得不要碰面。好，如果你确实你在婚姻当中已经你觉得你是在受苦，你要向神求把那个起初的爱还给你， I'm serious， 你要寻求帮助，教会有很多人可以帮助你，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在那里受苦，因为那样子神也伤心，你也伤心，你的配偶也伤心，没有人赢啊，这样清楚吗？好， OK， 如果你已经你如果你现在实在是看到他就讨厌，你真的是说不出赞赏他的话，没关系，你到神面前来，你跟神说，主，求你开我的眼睛，求你把那个爱情还给我。我记得我上上堂课有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有没有？我就跟神讲，我说主，你让我重新的爱上黄奕旺。我们说这样子，你向神求，神会把爱还给你的，神会让你重新的对看这个人又再可爱的。好，好，那第二个呢？神要我们怎么样享受彼此相处在一起的时间？好，你看这个心腹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王带我进入内室，然后我的良人哦，我欢喜坐在他的印下，尝他果实的滋味，我觉得什么甘甜。然后呢，那个新郎就说什么啊，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你让我欢畅喜乐，有没有？他们两个都很喜欢跟对方在一起，虽然他们很忙啊，牧羊啊，他们要看守葡萄园啊，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他们不是闲闲在家每次就每天手牵手逛街看电影，不是，他们有各自的工作，但是他们会寻找对方，他们会找时间相处在一起，而且呢，他们不只是在一起，他们是享受在一起的时间。好，你可以看到他们包括什么美好的性生活，对不对？性爱是神所设计让夫妻享受的，增加夫妻感情的，是不是？所以你看雅歌，你去读它有很多露骨，我们所谓露骨的描述，但是那是在夫妻里面是 OK 的，非常美好的，是不是？是神所设计的一部分。很多时候夫妻性生活不协调会很影响夫妻的感情，
OK， 所以我们帮助求主也帮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我们可以，如果你们现在没有什么感觉，你可以坐下来聊一聊，是什么东西让你们之间没有感觉的？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好，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来让我们的婚姻注入增长一些滋润的东西哈。OK， 好，所以呢，第二个我们要维持亲密关系的要素，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彼此享受，我们喜欢跟配偶在一起，而且我们愿意花时间在一起。今天大家都很忙，我们都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跟配偶花时间交谈的，好，要不然就是一讲话就吵架，很多时候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跟另外一半，我们愿意花时间在一起，我们能够享受彼此的陪伴，我们喜欢与彼此的交谈，而且我们喜欢肌肤之亲。你们有没有跟你们的伴侣每一天至少有花一分钟的时间拥抱？现在开始回家做。好，我跟你讲，我就是听到又行到，因为好几年前就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聚会，那个讲员就在台上说我们要每天花一分钟的时间跟配偶拥抱，那我心想说一分钟那么简单，所以回家我就做了，我就发现怎么那么久啊，怎么还没有结束啊。刚开始是这样，因为那时候两个关系还没有说非常好嘛，可是我愿意改变嘛，我就开始说好，我要每天跟黄浪拥抱一分钟，真的到了二十秒就觉得已经是时间已经很漫长了，现在都不会了，现在都可以抱超过一分钟了，而且是很自然的。好，所以你看神的爱就会借着我们这些肢体，你愿意去行道，神就祝福你。OK， 好，所以让我们享受彼此。你如果觉得现在跟配偶没有什么话好讲了，那你就试试看，你不要讲话，你就拥抱他就好了。好，你让那个神把爱在里面再次的流露。OK， 好，第三，亲密的关系需要怎么样？有彼此相属的感觉。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哈。俗话说什么锅配什么盖，你觉得你的配偶真的是神为你预备的吗？他真的是神为你预备是属于你的吗？你觉得你属你的良人，你的良人属你吗？你有那种感觉吗？好，神说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神，对不对？他是我们的主，那我们能不能说这是我的神，我的牧人，我的主呢？我们跟神之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彼此相处？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之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彼此相处呢？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不知道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我曾经有想过说，万一有一天神提早把欲望接走，我要不要再婚？然后我真的有想过，但是呢，我后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不想要再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我说如果呢再婚比较不幸福的话，我就会非常想念黄一旺嘛。而且其实这是一开始的想法，因为后来呢，我自己真的安静下来，我发现我自己觉得哈，我觉得他真的是神为我预备的最适合我的人。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想象我再跟另外一个人，当然如果神要预备那是另外一回事啦，不过我向神求，我有守独身的恩赐。Anyway， 我要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看着别人的丈夫，看着别人的太太，我们都觉得很好。我们现在求主调转我们的眼目回来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一位。你如果相信，你知道中国是不是有一个成语，就是三人成虎还是什么哈？我忘记，可能他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掉了斧头，就他就看他隔壁的小孩怎么看怎么像贼。好，然后呢，有没有？他就这样看也像贼，那样看也像贼哈。后来呢，过了三天，他自己找到他的斧头了，再看一下隔壁那个小孩，怎么样都不像贼。所以原因在哪里？你的心，你的心，你心里怎么看你的配偶？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现在开始转换你的心思意念，你知道说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啊，主，这就是你为我预备的，对我最好的那一半。他也许 personally 他可能不是全世界最好的人，最优秀的人，但是他是主你认为最适合我的人。你若开始这样子的 改变自己的心，开始这样的相信，开始这样的感谢神，他就会成为那样子的人，你懂吗？好，以前有过一个啊，我没有时间讲，以后再讲。OK， 好，来，所以第四个亲密关系就是怎么样？我们会思念对方，会渴望相见。好，这个心腹说：“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你这样显示心腹的什么心？他很渴望见到他的良人，对不对？他很渴望跟他的良人在一起。他说他没有看到他的良人，就思爱成病啊。早上才刚刚出门十分钟之后就想见面了，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这样，结婚以后呢六点回来啊，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OK， 好，求主再让我们有那个恋爱的感觉哈。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如果不是喜欢看见对方，没有看到对方的时候，我们会充满思念哈。像因为他在上班，他就会写 IM 然后打电话来问我，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好，他就说，我心，因为我在有时候说他来找我的时候，是我正在忙着准备查经或是什么样的时候嘛哈。然后那我就会说有什么事情吗？他说没事，只是想念你。OK， 好，所以呢，我们看到配偶是不是还是说，我最近就有一个姐妹，她现在婚姻里面有难处哈。她说我现在看到我先生真的就是一看就讨厌，我巴不得不要碰面。那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的婚姻有没有亮起红灯？哈，好。那我们第五呢，我们愿意给对方时间和空间。哈，雅各书二章七节说，不要惊动他，不要叫醒我亲爱的，等他什么自己情愿。这在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觉得你读到这句，你觉得神要讲什么？不要强迫啊！
不要改变对方，
对，不要试图想要改变对方。你知道我们在婚姻里面常常有一件事情造成夫妻关系的破裂，或者是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结婚之后，我们试图要改变对方，因为我们都很自我中心，我们看对方不顺眼，我们都希望对方照着我们的想法，对方照着我们的做法来生活，我们都要求对方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的期望，对不对？这个就是婚姻出问题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你，如果你心里面你也是这样子，你也在婚姻里面，对方很多期望，你希望对方来满足你，可是你常常都在失望当中，对不对？你都发现说对方都死性不改，然后常常就为同样的事情一吵再吵，没完没了。好，你的爱火呢，就在一次两次三次的失望当中渐渐的什么熄灭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写的雅歌。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几个事实哈，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哈。第一，这世界上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满足我们，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这世界上除了神以外，其实在天上也是一样哈，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一件人事物可以满足我们。所以如果你希望从你的配偶得到完全的满足，你的 mindset， 你的原先你预设就已经错了，所以难怪你很痛苦。 OK， 第二个事实，神设立婚姻不只是要我们享受爱情的甜美，神是要借着婚姻也让我们学习舍己，把我们磨造得更像基督，对吗？我真的觉得在家庭里面实在是一个太好的学习，而且是最棒的学习舍己的工厂了。你在外面人家会让着你，人家很生气不太会向你发作，对不对？你在家谁管啊，对不对？先生一生气就开口就骂了，我们一生气也就顶回去了，对不对？在家里面我们都原形毕露，神要磨的就是那个原形啊，把那个原形磨造的像耶稣，像基督。所以以前我在婚姻里面我就很生气，说为什么你都跟我不一样。我们大家都这样，对不对？很气，为什么你都不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跟我 有一样的做法，就很生气。或者呢想说很累，就希望说先生帮帮忙，帮忙做家事什么，那我就很气，说为什么你都不帮忙，因为我有期望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没有得到满足，我就生气嘛，我就伤心嘛，好，我就骂人嘛，对不对？那这个就在这样的模式里面。 OK， 但是呢有一天
神突然光照我，说什么？神说，因为我，比方说我以前很 complain 说黄永都不帮忙这件事，我就抓得很紧，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很不满足。有一天神就借着马太福音十九章告诉我说，人子来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句话真的救了我。自从那一天神跟我讲这句话，我向神认罪之后，我每一天都非常非常快乐的做着家事煮饭，因为我想要像耶稣，耶稣来不是要被人服侍，他是要服侍人。我就说，主，求你把这句话成为我的生命。所以我现在呢，我就不会再一被黄亮来帮忙，我心里面就怎么样，很满足很快乐，我就觉得。然后你知道，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有一次我在刷地，在跪在地上擦地，然后呢擦就满口怨言，心里面就想说，擦这么干净黄亮也看不见就这样子。然后突然间神就提醒我说，我看见了，神就说他看见了。然后我就想说，对啊，圣经不是说吗，我们是不管做什么是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那你看，我原来我心里面想就是，我是做给我丈夫看的，我是希望他能够称赞我，不要想说我在家里面吃闲饭以前心里这样想嘛，好像想说他又看不见，所以你看我们都要看见，一定要算到他什么时候下班，在那时候擦地，对不对但是我们家这一招不行，因为我嫁给他25年，我从来没有一天知道他几点会回家、哦、所以这一招在我们家不管用。但是神就提醒我，我看见了。那我说，对啊，我其实是应该是为主做的，我怎么是为我先生做的呢？对不对？我要从心里说我是为主做的。而且呢，我说当神让我教我买这栋房子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这房子是你的，对不对？那既然是主的，我在擦主的地，我是不是应该很高兴啊？对不对？你看，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都是由心出发，你那个心改变了，看事情就改变了，就不一样了，对吗？好，所以我们愿意给对方时间和，哦，不，这是讲到第二哈，婚姻是要让我们学习舍己，把我们磨得更像基督。第三，我们的配偶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也有自己的期望、感受和需要，也需要得到我们的尊重，你懂吗？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自我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现在很生气，我现在很伤心，因为你没有满足我，你没有来爱我，对不对？但是我们都忘记，对方也有需要啊。他也需要我们爱他，也需要我们满足他，对吗？好，所以这三个事实请大家不要忘记哈。如果你的配偶确实有需要被改变的地方，我们要给他时间和空间，等他自己情愿。所以你可以怎么做？你就放在祷告里，你就交给神。有一个姐妹，这是真实的见证，有个姐妹呢，她的先生什么事都是自己冲锋陷阵，也不祷告也不读经的，好，她就然后说她在生活上就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然后她很清楚知道所有的麻烦都起因于她先生跟神的关系不好，可是呢她很有智慧。你知道我们没有智慧就是一直唠叨不停的讲啊，你应该去教会啊，你应该好好读圣经啊，你应该怎样，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啊，有没有？我们没有智慧的就是一直不停的唠叨、指责、辱骂、怨埋怨，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固有的夫妻相处的模式。当我们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这妻子呢，她就天天为丈夫祷告，她说，主，你自己吸引他，你自己来吸引他，让他愿意来寻求你。她就为她的先生祷告。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的先生跟他说，啊，我今天要早点回家，好，他说因为我需要花，最近公司发生一点事情，我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求问神的心意。金狗，对不对？这样子之后，他先生每一天开始灵修，开始亲近神，因为他先生自己知道他需要神，比你在那里一直念，哎，今天读经了没有啊？今天祷告了没有啊？他就听了，耳朵都长茧，很烦，而且就越来越不想读经，越来越不想祷告。这样了解吗？哈，我以前就犯同样的错误，因为黄亮都熬夜嘛，半夜才睡觉，我就担心他的身体。我每一天睡觉前，我都要一直念他早点睡，不要熬夜，不然有时候就为这样就跟他吵架，一点用都没有，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僵。后来我就跟神讲说，主，我放弃，但是我放手给你，我说我交给你。好，因为神，你知道是因为神跟我说， What if 我照他就是一个夜猫子，为什么你要一直改变他的作息呢？因为我认为早睡早起身体好啊，对不对？那可是说不定神真的照他就是夜猫子啊，为什么我一定要改变他呢？所以神就提醒我啊，那是 我所要改变的，不是照神的心意，是照我的心意啊。所以我就放手，我说好，我就交给你。然后呢，后来有一我自己就很好，我就得失上，我们就再也没有为这样的事情吵架了，夫妻关系就很和谐了，就非常好。然后有一天呢，我自己在路上又想到他熬夜，又担心他，因为他以前有肝炎嘛，我又担心他爆肝嘛，然后之类的。然后就在开车的时候，我就想到又在担心，就在祷告的时候，神又对我讲，神讲了那句话之后，我到目前为止大概有十年了，我就再也没有担心他的熬夜的问题。神就说，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比他早死呢？来，你就看到我们有多么的自以为是跟自我中心了，看见没有？好 ，OK， 好，所以我们要在生活当中给我们的伴侣时间和空间，让神在他们心中动工，因为自发的爱才是真爱，自愿的改变才能持久，对不对？好 ，OK， 那这个空间也很重要哈，你不要那个你伴侣下班很累了，他很想自己 relax 一下，你不要就一定要那个时候去黏他，你懂吗？你要让他自己 rewind 一下，他有力气的再来陪伴你。好，这个就是空时间跟空间哈。好，我们要对伴侣有适时的回应哈，因为在雅歌里面有提到说，那个良人去寻找敲门哈，找那个心腹，心腹说啊，我衣服都已经脱了，我怎么再穿呢？我脚都已经洗好了，我怎么能够再把它弄脏呢？结果就没有起床，没有起床，结果怎么样？良人就跑走了，不见了。然后心腹才说，哎，我刚刚怎么会对我两人这样讲的，不行，就起来要找他，就怎么样，找不到，找不到了。 OK， 所以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的配偶对我们讲一些话，有一些要求，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装作没听见，我们都不想理会，久了之后怎么样，配偶就渐渐冷淡了，他就走了，不理我们了，对不对？那这个婚姻关系是不是就渐渐的散掉了？好，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呢，我们也要懂得哈，愿意放下我们自己，跟我们的配偶有很好的沟通，给予对方有适时的回应。我们不要经常只是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喜好，我喜不喜欢这样，或是我方不方便，对不对？我们不是只考虑，如果我们只考虑自己的喜好方面，就不叫舍己了呀。舍己就是我不喜欢做，我不方便的时候，我愿意为你而做，这不就是爱吗？OK， 好，好，再过来呢，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已经24分了，好。再过来，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甘心乐意为对方付出，哈。你看这个心腹说，他说啊，我的良人啊，我在门内各样新陈佳果的美子都是为你存留的，意思是什么？我愿意把我什么我的给你，对不对？我愿意关心你，我愿意对你付出，我愿意让你快乐。所以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在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不是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想到对方的需要，哈，这个关系就能够维系。在爱情里面呢，第八点要专一与坚贞，是不是？我的妹子，我的良人，如什么？既关锁的缘，禁闭的井，意思就是只属于良人所有，别人不能用。单单属于良人的，好，那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包括性的生活，都是怎么样？在夫妻属于夫妻两个人，别人不能用，是吗 ？OK， 好，所以这个雅歌也告诉我们，这里大家都很有名的金句哈，爱情如矢之坚强，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心里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人。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婚姻里面的专一跟坚贞、圣洁的哈，让我们紧紧的联合在一起，容不下有第三者哈。最后，我们要留意在关系当中的杀手。他说啊，我们要怎么样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我们的爱情在开花，对不对？我们的关系正在滋长，我们就要留意。什么会来破坏我们的关系？你想想看，忙碌啊，对不对？指责啊，对不对？很多的东西你回想一下，你自己现在在婚姻里面，什么是你跟你配偶中间的小狐狸？ 你要把它揪出来，求主光照把它揪出来，我们要去对付它。好，好，那当然这个要大家要小心一点，在婚姻里面有几个杀手哈，沟通不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冷漠、逃避，还有没有处理的怒气哈，这个我们要很小心。你不要害怕吵架，我有个姐妹她很怕吵架哈，所以她每次一跟人有什么冲突她就逃避，你知道逃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OK？ 所以你宁可大吵一架，其实吵架也是一种沟通。对不对？你对方能够了解你的需要，你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需要讲出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吵架当中，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希望怎么样？希望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好，而不是要毁坏。所以我们要留意在婚姻里面这些杀手哈，你千万不要用冷漠来对待。以前那个同性就讲过，他说这个是确实有学理的统计的，他说一对夫妻他们关系哈，当然大家一定会有争吵的嘛，对不对哈？他说在夫妻关系，那些心理学家能够准确的预测哪些夫妻最后一定会离婚。好，那他们就说那些最后一定会离婚的，就是在婚姻里面已经不讲话了，在婚姻里面已经不沟通的 ，eventually 就会走上婚姻，走上离婚。如果在婚姻里面呢，虽然是吵架，但是吵架我刚刚讲也是一种沟通，对不对？好，好。那我们看了这么多，我们就要来想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哈。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是维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对吗？我们如果能够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从神得到满足，我告诉你，你在婚姻里面你就会有满足，你里面被神的爱充满，神会给你能力去爱你的配偶，神会给你智慧去解决你婚姻里面的问题，甚至包括改变我们自己需要被改变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来怎么样跟神建立好关系，刚刚讲的爱慕，对不对？你有没有，你爱不爱慕神？你喜不喜欢跟他在一起？你有没有常常称赞神？神这么美好，神这么伟大，神这么爱我们，对不对？你有没有每一天向神倾诉你的爱意，对他的感谢跟赞美呢？我们要常来思想。好，你知道神是你的新郎吗？你知道他的爱情比酒更美吗？那个酒就是世界的一切，就是那个酒，对不对？你知道他的爱情比这世界一切更美吗？好，那你享受跟神在一起吗？对不对？神在那个以西结书，有一次我读到那句我心里好痛哦。神对以西结说，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对我哈，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好像很爱他，很亲近他，或甚至我们讲几句赞美的话，其实我们心里是想跟他要东西，我们是要追求的是我的困难能够得到解决，我能够升迁，我能够赚大钱等等，对不对？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是真实的享受，多给我一分钟，真实的享受跟神在一起的时间，我们真实的想要更多的认识他，想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你一直口口声声说主我要更认识你，请问你说要更认识他，你要爱慕他，你都不花时间去亲近神，去敬拜神，去读神的话，你怎么认识他？对吗？所以哥罗西书教我们，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你没有时间坐下来，可能你很忙碌读经，你可以放录音带，你可以听讲道，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你开车也可以敬拜啊，等红灯的时候眼睛闭下来30秒赞美神啊，对不对？随时让我们活在神的意识里面，因为神把我放在他的心上，我们有没有把神也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没有看到神的时候，我们想不想念神？我们会不会说主我渴望你的同在，我想见你的面呢？我们有没有像新郎跟新妇这样子中间的爱意呢？好，我们看不见神，我们会不会去寻找他呢？我们对神是不是忠贞专一的？保罗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丈夫，我很怕你们的心偏于邪，你去追求世上其他的东西，不要神了，对不对？保罗很怕神的爱恋是出于什么？是爱恋我们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嫉妒的，他嫉妒我们爱别的东西胜过他。我们对神有没有专一的爱？好，我们有没有留意我们跟神之间的杀手呢？
什么东西让我们没有属灵的胃口，什么东西让我们与神渐渐疏远，什么东西拦阻让我们没有爱慕他的心。如果你真的不爱慕神，你也不用假装，你告诉神主，我真的对你就没有爱的感觉，求你吸引我，让我快跑跟随你，求你让我，你把爱给我，你让我经历到你的爱情，让我也可以从心里面这样的爱慕你，好不好？所以爱慕神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因为耶稣也说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亲近我们的神。好，我们一起祷告。